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新田。那么今天呢，本来是新田的走入美国的节目时段啊，大家听到这个片头啊，就可能有点觉得奇怪了啊，怎么会是希望之旅呢？那么因为呢，新田啊，最近是刚刚有去了希望之旅的台湾环岛游啊，是非常的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啊，所以呢，就特别在这个节目时段里呢，想跟大家来分享。而且呢，今天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就是跟我在希望之旅环岛游的一路都相伴的好同事哈，叫冬雪，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冬雪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冬雪。
哎，冬雪呢？其实也是一位美女哦。然后呢，来自于爱尔兰。她在爱尔兰和美国两地之间，因为工作的关系，在也是两头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啊，一起参加了这个台湾的人文环岛游。一路上哈，跟我们的一些方伟时间新田面对面的这个频道的粉丝们一起，还有来自湾区的朋友哈，以及美国其他地方的朋友，我们一起呢，超过十个人吧，来走了这一趟环岛游啊，有很多的感受哦，要跟大家来分享。那冬雪，其实我们的这个导游也是非常棒嘛，你记得他有讲过，就是台湾他说有三好，对吧？
对，
哪三好？
山好，水好，还有人好。
对了，对，其实呢，山水啊，台湾的山水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那其实我觉得这其中还有一好呢，就是它的美食，对吧？美食，人呢当然是更好。我觉得只要去过台湾的人啊，可能在这些方面呢都有非常深的感受。那我们就在这些方面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啊，对我来说，台湾呢已经不只是去过一次两次，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待会跟大家可以分享。那我们先来请冬雪分享分享，你觉得哈这一次台湾环岛游的话，给你最深的在景点方面的印象是什么？
对我来说呢，就是有几个是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去了台湾故宫，故宫博物院，那里面就是珍藏的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宝贝们哈，都在那儿。那是当年蒋中正这个总统先生从大陆撤离的时候，装了据说几火车皮的那个故宫，就是原来珍藏的都带过来了。那我们觉得很幸运呢，能在台湾故宫看到。那如果当年留在大陆，那就不知道他们的结局会是怎样了。对呀，所以这个呢让我觉得就是很作为一个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子孙来讲，我觉得很幸运，也很高兴看到那些我们国家的那些个珍藏的宝物还在台北保留着，这是在台北的最深的印象。然后景点方面，那个野柳地质公园让我印象深刻。它那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质就是岩层状态吧，那么经过风化之后留下了很多，比方说最有名的女王头，它真的很像一个英国女王的一个头。脖子呢被风化的已经很细了，所以他们都在担心说这个脖子不定哪天就断了，
就看不到了。
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烛台呀，什么金鱼呀，还有大象啊，真的是非常的像，还有那个什么菠萝包，真的就很像一个就很特殊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然后还有放天灯，当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 course， 对吧？
体验啊。
那接下来呢就是北回归线。那我觉得那个纪念碑还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北回归线，你们小学地理课本上学过，可是只是一个印象。那么具体到了那个北回归线那儿看一下也是非常棒的。 还有这个池上勃朗大道、金城武术、风景非常之优美，远山然后一望无际的稻田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对，他说他们就说嘛，那边的特色就是因为你麦田也好，稻田也好，就是一般来说你都还有电线杆，那他那边就是因为不破坏这样的美景，他没有一根电线杆，一望无际哈。那我们一同团的人都在那里说，哇，好舒服，就不停的在那里哇哇的
微风荡漾。
对，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南走，就到了那垦丁国家公园，那就是台湾的最南端。它有一个就是一个也是有一个纪念碑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大鞋。
对，
这垦丁是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地方。之后我们到了那个高雄港，然后去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它有姐妹潭，有巨木群栈道、相邻神木，还有一个三代木，就一代、二代、三代。阿里山，我个人呢啊，就是首选阿里山之后的日月潭。就真的是名不虚传，非常之美。虽然我有点晕车，我们开车上去的时候，但是到上面之后，真的就是不虚此行，那种感觉
就忘掉了。
对对对对对，也好了。在那个森林里的时候，它那种，那种自然的疗愈，就让你会觉得真的是，鬼斧神工。上天造化果然比人造的东西要美要好。
对，其实，有时候我看到，东西它会，你会有点晕车，也是心里会有点担心，好像到了上面你反而什么都忘掉了，是吧？
对对，就很。因为在那样一种就是真的是就是神之造化哈，就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你会有一种特别放松，特别环境又非常的优美，看到那些参天的古木，那都要几百年上千年的那种自然的景观，非常的壮丽，你会感到就是我们生命的渺小，还有生命的短暂。对一棵树来讲，那我们几十年能活活到一百年，那树呢都上千年，所以呢就觉得会有很多感触。
对，而且在那里其实我们是就说就它就开始慢慢起雾，对吧？就是
对对对，
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就说你觉得你不可控，但是它就是在一天之内它可以这样的一个环境气候的演化，对吧？你就亲眼看到，然后那个森林就我就觉得在那边是一步一景，就是每一步你都想要把它拍下来这样子。
对，就是有一些，所以呢就是说真的要到那个当地去感受，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们尽量的去表达，但是还是要实地去感受才会能够体验到那种在大自然当中的那种壮观，那种静谧，那种美。这是阿里山森林公园给我带来的体会。那具体还有很多故事，那我们的很棒的导游陈导也会给我们讲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要去具体去体会一下咯。
对，那讲到阿里山，那接着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排在后面就是日月潭，对吧？
对对对，
日月潭其实对我来说哈，因为对大家很多人尤其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呢，就说阿里山日月潭，大家就会想起一首歌，对吧？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哦，讲到阿里山，其实我们还没讲完，真的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
的
少女壮如山吗？
对对对呀，
对啊，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的
那个
邹族啊，
对，
邹族，
就是他那个原住民。我其实还蛮感动的，因为他们这个那个，我们有一些就是他们原住民这个邹族，他们还准备了一些他们的民族表演。那这个主持人呢，他当时就说，你们看到这些个演员们跳舞的人们，他们等一下就会在咖啡厅里头、餐厅里头或者景点上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不只是在做演员，他同时还做其他的这些工作，然后把他们的民族的这个传统呢保留下来，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主持人这个本身呢，他也是好像是这个部分的 主办人
组织者一样的
之一，对对对，所以他们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和努力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他们民族的传统。那我后来是在网上看到了，就是说这个邹族以及台湾其他的原住民呢，其实是他们是大洪水时期留下来的民众。
嗯，
那么上一次
大洪水时期什么时候？
大洪水时期大概是三四千年之前，就是大禹治水那个时期，也就是西方的诺亚方舟的那个时期。网上很多人在讲，可能当时地球就是发了一次大洪水，把地球大部分地方都淹没了。那么住在高山上的人以及逃到高山上的人就留下来了。所以台湾的原住民呢，对于这个也是流传了大洪水的传说。那么当然他们每一个部落呢有不同的传说，那有点类似，所以我想呢，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存在呢？那就需要大家去考究咯。
对对，所以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可能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叫高山族，
对
对吧？
对对，
因为要逃避大洪水，跑到了高山上，
对对对对，
也是一种可能性哈。
对对对，
嗯呀，所以就是说，其实阿里山啊，我们是听了很多，我发现呢，其实很多台湾人自己对这个阿里山哈都不是很知道。其实阿里山现在请让大家就是问一下大家哈，在等一下我们要休息，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阿里山到底是一座山的名字吗？啊，那这个事情呢，我想可能有的台湾朋友知道，但有的可能也不一定知道。那作为大陆来的人哈，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基本上我觉得那个答案可能是不会对的。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分享啊。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旅的专题节目，我是新田，
还有我冬雪。
哎，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四月份的台湾环岛之游啊，那里的景色真的是让我们流连忘返。刚才提到了这个阿里山啊，其实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就当初就有这个不懂的地方，因为尤其从中国大陆来哈，就觉得阿里山日月潭就是两个景点嘛，对吧？阿里山就是一座山，但其实我后来其实是我大概第二次第三次去到台湾的时候才知道，阿里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其他的是山脉。但冬雪可能以前就知道是吗？我看你一直点头。
我大概就是有一点印象。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也许是我自己哈，但是我发现也有很多人就是听到说，哦，阿里山原来是指山脉，不是指一座山哈，它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几大山脉之一嘛。然后呢，它其实有至少大概20多座山是高于2000公尺的。对，所以它是一个山脉啊。这个如果您不知道呢，那现在就知道了。阿里山真的就是它从这个不同的海拔，我因为去做过很多，就是其实可以说是深度游，那它真的每不同的海拔，它的这个花草啊、树木啊都不一样，然后它的风景也不一样，所以非常值得去探索的。那在里面呢，我们还有就是在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邹族，它叫悠游巴士嘛，巴士它其实是有一个说法的哈。你到那里面呢，你一定要去看他们的这个歌舞表演，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歌舞表演，还有它的美食，对吧？然后它还有茶园，特别漂亮，有没有？
对，他们阿里山的高山乌龙茶也是非常有名的。那么他当时呢，这个原住民的一位就是美女。就是给我们特别的，
啊、
对，就是对，那在一个茶，怎么样？茶房
啊，
茶室，就是专门我们品尝高山乌龙茶啊，那是非常的好喝，而且不同的时期的茶，不同的品味，那我们是尝了大概3-4种，对吧？都是非常的好喝，真的和在别的地方喝到的不是很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疯狂买了一大堆。
对，当然对他们来说能买他们的茶他们会很高兴。
嗯，
但是尤其我觉得像冬雪你是很喜欢喝茶的人，
嗯，
你确实品味到了他们的茶的不同。
对，它就是有一种 香气，就是那种，乌龙茶的香气。其实我以前呢是比较喜欢喝绿茶的，我对乌龙茶因为不了解，北方人嘛，所以也泡出来的就觉得也不好喝呀，没啥味儿啊，所以就没有太喜欢。这一次去台湾，真的让我彻底改观对乌龙茶的印象。然后我买了很多，我大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会喝
乌龙
乌龙
茶，
茶。对，
对，其实呢，就说，讲到彻底改观哈，我觉得对我来说啊，这次彻底改观的是什么哈？居然是日月潭呢，你能想象吗？其实，我们你说我们讲阿里山、日月潭都是台湾的美景，好像就耳熟能详了。但是对我来说呢，因为日月潭我以前去过是2次吧，但是 somehow 我都没有特别好的印象哎。但是这一次哈，就印象就是哇，日月潭原来这么美啊！你冬雪你也是非常喜欢嘛，对吧？
我是第一次去了，因为我是去过台湾2次之前，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台北，所以没有到台北以外的地方。那我第一次去就很幸运，那一天的天气真是云雾缭绕，像仙境一般，像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国画，中国山水画一样，非常之美。那个云雾就在山的半山腰，然后真的是。那个环境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日月潭的边上呢，还有一座玄奘寺，就是咱们这个唐僧，
对，
西天取经的唐僧。那个里边呢，供奉的是玄奘的一小节尺骨舍利，还有那个文武庙供的是，岳飞，那文就是武，文武，应该是关公和岳飞，好像是。这个部分没太记清楚，只是说文武庙，所以那玄奘寺呢，就是和一般其他的台湾的寺庙不太一样，感觉里边的气氛也是非常的清静，就是给人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吧。同行的一位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呀，冬雪，等我到这儿来，不知道为什么这场就让我觉得。就慈悲心出来了，就想流泪呀，就是，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啊，
对，就是这个湖光山色哈，真的就是我以前去日月潭时候没有见到的，因为我后来想想为什么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导游真的非常的重要，当然这跟天气可能有一点关系哈，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导游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陈导呢是在台湾的金牌导游，20多年的导游历史，所以他真的是尽心尽力，而且像一本教科书一样。比方说我们在台北故宫，他所有带我们去2个小时之内，没有翻书，没有看资料，每一件我们参观的那些珍奇宝物，如数家珍，全部真的都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这个陈导就是。我遇上的最好的导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我们的酒店，等一下是我们现在就说呢，还是景点完了再说？我现在就说一下吧。我们选的酒店也都非常的不错，
你
都
这
很宽
都
敞，
很宽敞，都挺
对，
清，很干净
干
哈。
净，然后也比较安静。
是。
然后那个。酒店，还有就是导游，还有安排的整个的行程非常的合理。那环导游本身你想就要开很多车嘛，那就给大家一个怎么整体的一个印象，一个 overview。所以如果以后喜欢去的，就是想再深度游的，那可以自己再挑几个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环导游本身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些景点，我们下面还有哦。
对，其实呢，这个真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跟谁去，谁带你去，怎么给你安排这个线路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在日月潭的话，给我以前的感受，我真的我就是没啥特别感受，然后也不觉得那么有那么美。哎，这一次哈，就真的因为而且他会安排到说也有时间，给你一个大概介绍，然后重点的地方要给你很美的景点，哪里是拍照打卡的点哈，他都知道，他就哎让给我们拍。那这个导游也特别会拍照，让你个人照、团体照，他都是耳熟能详，在哪应该哪里拍，在拍照对吧？他都。 会告诉我们，因为我大家去嘛，总会想要留一个倩影，对吧？很好看的照片，所以这点呢，他绝对不会让你错过。然后我就想，这个日月潭为什么这次给我那么美好的印象？就是他就是他带我们去的那几个就是线路哈，就怎么样走啊，哎，在哪里要拍照什么的，就真的是他就展现出了日月潭的美。这就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
对，所以就是安排看到就是让日月潭最美的部分，那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所以陈导的拍照，他说他是得过摄影大赛奖的人，所以他的拍的照片也是很棒的。角度上像我比较丰腴一点，拍出来的我都很苗条，所以我就很高兴。
对，所以就是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希望之旅哈，真的它难怪，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听我们就是组织这个行程的 Alice 嘛哈，说呀，每次回来的团友都是说一百给这个团100分，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我觉得说哎可以跟我们的粉丝推荐，然后带他们一起去哈，因为就觉得那么好的行程的话，那就不会让大家失望。那自己体验下来呢，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这样哈，这个希望之旅啊，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的只要去过的人都感受特别好，而且呢就想说我参加了这个台湾游，再去日本游，再去东欧游，再去我们的美东的这个美国的历史之游哈，就是也是给大家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信任和信心吧。其实呢这个台湾就是台湾之游里面，你看我们讲了这个旅游景点，但是还没讲完，然后待会儿还有美食，对吧？所以呢大家就是要锁住我们的频道哈，就继续听下去。那我们待会儿呢我们还有多少，刚才还有一些景点需要讲，对吧？待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是哦，鹿港老街。鹿港老街，
对，鹿港是罗大佑的家乡。大家知道那个鹿港小镇有一个罗大佑，有一个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像我们那一代人呢，就是听了很多这个港台当时台湾的校园歌曲，
是
什么童年啦，乡间小道，外婆的澎湖湾，什么很多，所以我们一路上还唱了很多歌，勾起了很多年轻时的回忆。
对，大家都是也是我们是也是兴起哈，就是临时想起来说哎来唱一些这些年轻时候的乡村歌曲啊，台湾乡村歌曲，
校园歌曲
、对，还有像那个邓丽君的一些歌，
小城故事，
没想到大家真的兴致勃勃，
所有的人，对，我们都会唱什么绿岛小夜曲什么，对，就蛮好的，因为我们年龄层就是差不多都在那一个段，然后大家经历的事情呢就都差不太多，
对，
所以呢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就觉得也蛮好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同行里面只有一位可以说是台湾人，但他原来在美国工作的，对吧？台湾人，他非常惊讶，很惊喜，他说天哪，你们会唱那么多的台湾校园歌曲啊，那又很惊喜。那大家就是一路玩一路唱呢，也是觉得很轻松，然后也拉近了距离哈，又跟这些我们玩的地方呢也就是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这种连接哈，所以呢我觉得呀，肯定只要你去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感受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旅的特别节目，我是新田，
还有我冬雪。
我们呢再跟大家这个谈我们四月份的台湾环岛游哈，景点呢真的是数也数不清，就是到也到不完，但是呢美食也一定非讲不可哈。
对，
因为尤其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待了很久了，那冬雪是在爱尔兰待了很多年，那这个台湾美食呢，每一次我会想要到台湾，就是想到要去台湾了，其中一个让我很激动的就是台湾美食。那这次环岛游的美食里面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是，它的食材非常的新鲜。
嗯。
那很多，比方说我们在北方吃不到的东西，或者你吃到已经是腌制过的，
过了季
或者
的，
是罐头的，或者是长途运来的，比方
对，
说一些水果，
嗯，
像是菠萝，台湾叫凤梨，
对，
你在这边吃的就怎么吃它都是酸的，就
嗯，
非常的酸。但在台湾，它虽然也有一点点的酸，但是非常甜，就是非常好吃的
对，
酸甜。然
我
后，
记得就是，冬雪，你还教过我一个秘诀，你说
对，
我在美国嘛，因为这段
对
时间
的，
你在美国跟我们一起上班，你说，哎呀。是一个这个看这个就要看它的颜色，
对，
这个菠萝或者说凤梨要颜色很深黄色的啊，那这个就会比较甜；淡黄色的呢，肯定是酸的。我
对，
也照着这个秘诀去选了，是特别其实是这样。但是到了台湾，其实嘛，我心里还在想着呢，我说，哎呦，这个凤梨怎么有点淡黄色哈？估计会不会酸的？结果一吃，天呐，好甜呐，真的不一样哎。
对，我觉得是这个，还有新鲜的竹笋，就我
嗯，
很喜欢吃竹笋。但你想，我们在美国或在爱尔兰或在北方根本就吃不到。我们去的吃的好几次这个餐呢，
是，
都有炒竹笋，
对，
加上肉片呐什么的，非常的好吃。然后就是，当然我们不提具体每一个餐哈，就是这个食材的部分对我是印象深刻。那么台湾真的是一座宝岛，宝岛它自然有它的宝的道理。我觉得这个丰富的水果和蔬菜是它真的是一宝。
是，但它有的菜像叫什么水莲啊，那个还有其他，就是有一些我们是真的是在外面吃不到的，
对，没有见过的
没
很
见过
多，
的，
对。然后它的海鲜也非常的好，因为台湾是个岛嘛，所以它的海鲜都非常的新鲜。然后夜市，台湾夜市，那提到美食就不得不提到台湾的夜市。夜市的小吃，多种多样，而且很多都是现做的，也是非常棒的。我们，这个团呢安排了就是有那么两三次，是吧？
对，
去到夜市，小吃，还有一个，
嗯，
就是圆山大饭店的早餐，
哦，
因为 我们
圆山饭店啊，这个是必去不可。
在西方住久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中餐的味蕾已经都退化了。然后结果那天早上吃了那个圆山的早餐之后，我说完蛋了，这个味蕾都被唤起来了。我说要回去之后要吃一段苦日子了。
对，所以这个环岛游，它让我们第一天晚上住的就是圆山大饭店。对，其实圆山大饭店呢，虽然说它是一个老饭店，真的是名副其实哈，很值得住。然后呢，它的早餐确实没有任何其他的那个饭店哈，只有我们去住过的，没有比得上的哈。嗯，
但
对，
其他饭店的早餐也都蛮好的，大部
嗯。
分都是中式的 buffet，所以呢，你可以吃到就是我们在北美或者是在欧洲吃不到的那种，就是家乡的
是
味
是
道。
是，
所以其实每一餐呢都安排得非常好，我都觉得长胖了好几斤。然后陈导说，如果不让你们长胖2公斤，他没有尽到责任。所以每一餐都吃得很饱，一天三餐，最后就感觉哦，吃太多了。
对，但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哈，这也是我以前去台湾的，就吃的真的是吃到后来就说，哎呀，吃不下了，吃不下了。但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没有怎么长胖哎。就是因为它的油很少，是不是很健康？对，就是又是海鲜呐、蔬菜啊这些肉类搭配啊，然后就是哎呀，真的这是美食，台湾的美食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水果哈，真的都很甜，有些水果是在这里也买不到，花大价钱也买不到的。嗯，那讲的这个，我们其实时间不多，但是我们还要跟大家呢，真的很多的分享的，就是因为山好水好人更好嘛，对吧？这个就是台湾特色，在这方面，冬雪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我有几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捷运，就是地铁排队。这是我在全世界，我也去过一些地方哈，就没有见过的。唯一的就是在捷运排队。我想这个部分呢，可能已经深入台湾人的这个，
他的一个素质
对，
哈，
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到每一个地方都是非常自觉的就排队，而且。在台湾的捷运上也不吵，就是几乎大家都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的那种 温良恭俭让，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就
因为
在
我
那里面体现
对，
出来。
因为这个是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也无法感受到的，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行为举止呀，没有那么符合温良恭俭让，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在这种对比之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和区别，这个是让我挺感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眷村，这是台湾特有的一个现象。我们第七天呢，就是陈导带我们去了一个叫彩虹眷村。那眷村呢，是就是蒋介石当时从大陆带过去很多他那个就是军人最后就老兵了嘛，那么有一些带家眷过去的，所以当时呢他没有地方住，那么就建了很多临时的这样很。就土房一样的，就是平房，那么，环境可能也没有那么好，隔音也不隔音，所以那军官呢，可能住的稍微好一点。那一般战士、老百就是普通的士兵，就是一般的房子。那后来慢慢台湾经济发展，这些眷村就拆掉了，就有点像拆迁。那没有像国内那样那种强制的手段。那在这个彩虹眷村呢？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老伯伯，这台湾话哈，就他在那住了几十年，这个突然要拆掉，他就很不舍，那么他就自己去涂鸦，每天在那画呀画呀画呀的，然后他就越画越近，就是越有兴致，所以他就画了好几间房这样的。那最后呢，我想这是可以体现到台湾政府就是他们比较。民主和自由的部分，就是最后呢，这几间他涂鸦画的地方呢就没有拆掉。那周围全部都是高楼啊，就是像现代的那种高楼建筑。那可是就是他画的这个部分呢，就保留下来了，作为一个历史的
记
纪念，
录
记
呀，
录。
对。
这个呢是让我很感动的。另外，这个说起这个眷村文化呢，我之前看过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制片人叫王伟忠，王伟忠妈妈的伟忠妈妈的眷村，我看了以后，当时就是还是感触很深的，因为台湾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我们在国内会听到说我们要解放台湾，我们要现在又说武统台湾，所以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不太清楚的。那我前些年呢看过一些台湾的节目。那之前也看过一些电视剧啊，一些电影啊，对台湾小有了解。我年轻的时候还订过一个台港文学选刊，所以对台湾呢就是有一些情怀，但是不具体。那这个后来我们行程结束了之后，又见到一对台湾的夫妇，新田的朋友，
对。
这个男生呢叫 Steven。他的父亲就是当年跟老蒋一起来到台湾的，他讲了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就说他爸爸当时就没有买房子，那他们就不理解哈，他那不是他爸爸一个人，可能有很多人都这样，就是他们觉得在台湾不会待太久，很快就会回去，那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几十年，然后最后，就是死在台湾，那么在大陆那边，那么有的还有家眷。那么就是等于
亲
说，
戚，嗯。
这一场就是说民族的分隔和，怎么说，很多人的这种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呀，那让我们很多人也感同身受。那我们当中在海外很多华人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是，
比方说被迫害啦，或者是怎么样，都无法回到家乡几十年。所以呢，就是当时听了我们都跟 Steven 也是都眼泪快要出来了。就是大家会有这种，能够有一种相同的情怀吧。所以那我想，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很多的这种磨难和历练，我想呢，将来，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结局，可能需要我们很多人共同的去努力一下。这
对，
个部分是让我比较感动的。
是呀，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在这个养一个人文环岛游之中哈，每个人可以自己去体验的，因为除了美景美食啊，其实很多人，我们毕竟是人的，有情感嘛，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自己跟这个历史去连接，跟现实去。 碰撞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哈。所以呢，台湾之友啊，环岛人文之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是不是也让您想要去体验一下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